中信月刊2017年7月第56卷第7期，总编号663，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肖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人生不再是不过如此，作者伊莱恩。我曾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的人生目标是享受生活，环游世界，尝试各类兴趣爱好，因为人就这么一辈子。很奇怪，经历了所有的一切，我对人生总结出四个字，不过如此，心里仿佛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有一年我回中国过春节，回国前得知朋友圈里也有人要回国，因我婚恋上出现了一些事需要问这个朋友，便主动约他见个面。见面的时候，他却把我带到一个福音聚会里，遇见一群信主的博士。这个福音聚会里的人都有博士学位，都是大学教授。我记得自我介绍时，我很不自在，因为我只有本科学历，而且阅历都比他们少，年纪比他们小。开饭前，所有人低头开始祷告，还奉耶稣的名，我当时惊得下巴都掉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从高级知识分子口里听到耶稣，以前家里那些信耶稣的都是农村没文化的老头老太。我的大脑迅速飞转，逼自己冷静思考了一下，心想这帮人要么都疯了，要么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显然这些人都没疯，而且比我聪明，有知识。那么只剩一个可能，是我漏掉了什么东西。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谦卑下来，想要了解他们说的这位耶稣，这位上帝，这个信仰。我开始四处问周围的教授，你们怎么信耶稣的？一位胖胖的教授说，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留学时，听一位牧师讲道而信耶稣的。我对教授说，我也很想有这个信仰，但很害怕，我那么拼命地学习，费好大劲考上大学，难道学了十几年的东西都是错的？这位教授听完，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就像活在一个黑屋子里，这个黑屋子没有光，黑屋子里的其他人都告诉你这世界没有光。我现在告诉你，这世界有光。你说你害怕，可是我现在告诉你，这个黑屋子里有一扇窗，只要你用手一推，就知道什么是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比喻让我非常触动。有了触动以后，我心里开始琢磨，信仰难道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复杂，仅如推窗户那么简单就可得到。好，我可以试一下。那位基督徒姐妹看我跟教授讨论了很久，想说服我当时信主耶稣。我说不行，我还有很多问题。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不能信的原因是什么。我说我信进化论。地球上的生物，人类都是一步一步进化而来，这一点与上帝创造论直接矛盾，我想不通。他沉思了一下，把我拉去一个基督教书店。 在角落里神奇地找到那本手掌大小冯秉成牧师的《游子吟》一书。他郑重地交到我手上说，你买这本书，进化论经不起推敲。在回中国的飞机上，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上帝开了我的眼，我当时觉得每一个字都是写给我的。我是学理科的，知道太阳系各大行星运行的轨道都可用公式或定律计算出来。所谓定律就是永恒不变的规律，规律不是杂乱无章，偶然才叫杂乱无章。就比如我拿一个玻璃瓶摔碎在地来模拟偶然的宇宙大爆炸，显然洒满一地的碎玻璃杂乱无章，无律可循。若宇宙大爆炸也是偶然的爆炸，譬如这滩杂乱的碎玻璃无律可循，但宇宙的运行是极其有规律的，因此不可能是偶然的爆炸。要是爆炸出来的话，一定也是有序的爆炸。又假如我把这些碎玻璃按规律摆放成一朵花的话，就说明我是这碎玻璃成型背后的驱动者、设计者。那么，如此有规律、精密运行的宇宙，又是谁摆放的？看到这里，我立刻意识到，原来世界有造物主。幽默的上帝就是这样，使我退了一小步，退到我学了十几年的知识背后，打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看到我学的这些知识定律不能无中生有，只有来自一个智慧的创造者。瞬间我从无神论者转变成有神论者。宇宙和地球是有年龄的，在有限的年龄内，不仅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基因突变完成不了，就是同物种之间的各种器官的进化，也不是在有限时间内能完成的，用数学的概率论算达不到。以前学习进化论时，我清楚地记得，进化论的前提是在无限的时间内，生物的进化靠基因突变达成的。科学早就证明了宇宙和地球是有年龄的，所以前提不成立，进化论也不能成立。再说，进化的中间物种化石大量缺失。学生物的时候，老师说，目前我们只发现始祖鸟、类人猿化石为中间物种的代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一定可以发掘到更多的中间物种化石。可是科学发展至今，加上中国云南澄江化石群挖掘出大量的生物化石，都是各从其类，并没有增加中间物种化石的证据。反而，当我进一步查考资料，发现始祖鸟、类人猿化石以及海克尔重演率胚胎图有大量造假的事实，我曾感慨宇宙的浩瀚精确，崇拜大自然的美轮美奂，惊叹人体的复杂精密。能够创造出这样美妙、精确、没有误差世界的造物主，该有多大的智慧和能力，是我无法想象的。那一刻，我完完全全降服在上帝的大能面前。正如保罗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愿认罪悔改。在继续读《游子吟》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 当中我找到的答案是，耶稣乃是解决死亡的问题。人会死，是因为人有罪。提到罪，人通常心里觉得不舒服，说基督徒老是讲罪，没自信。原来圣经中的这个罪，不只是触犯法律的犯罪，更是与生俱来的罪性。主耶稣的门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罪是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罗马书1:29-31。说实话，以上的罪我全都有，我几乎是立即认罪。我不但认罪，而且深知自己的罪深到无法由自己根除，比如嫉妒。我可以今天控制一下，不跟周围的人比较，明天遇到一个比自己优秀、拥有很多东西而我没有的人，一定又暗暗嫉妒。又比如做好事，我们做一天好事不难，天天做好事就难。我明知道哪些是义，哪些是不义，却行不出来。要想自己靠修行来根除罪，就像人想靠抓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来一样，是不可能的。人必须要靠一个外力将我们提起来，才能脱离罪的泥沼。耶稣就是这个外力，他是完全的神，才能做到完全无罪。他又是完全的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我们在他宝血的遮盖下，因信悔改，就能罪得赦免，得上帝儿女的名分，得永生的福分。信主后，我的显著变化。我有一个闺蜜，知道我很小气，跟她吃饭时一定要 AA， 平均分摊，结算清楚。而且没信主耶稣前，我天天找她哭诉没结婚的苦情。有一天我出现在他面前，忽然就喜乐了，还为我的小气向他道歉。他说能把我变成这样的一定是上帝，而且这上帝也不是假神。他因着看见我的突变，愿意来教会，愿意听福音，最后也信了主耶稣。决志祷告后，我的心思转到上帝那里，我只想知道更多关于上帝的事，连上厕所都要戴上耳机，听圣经和牧师的讲道。我心里那个洞，终于可以用上帝的话填满了。我像个饥渴了几十年的人，终于找到活水和灵粮一样，不停地喝，不停地补。正如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35，我越读圣经信心越大。我更要感谢上帝的拣选，因为无论我做什么都不配得这样的恩典。我知道上帝拣选我，必有他拣选的理由，那就是要使用我，将他的福音传给周围的人，这是我此生活着的最大意义。 我在监狱里学饶恕，作者叶志华。我是个罪人，虽然信了主耶稣，仍不谨守自己。2010至2013年间，我在一间工厂做行政经理，当时严重欠缺工人，我们只好请来很多外劳人员，但接下来住宿成为他们的大问题，他们找不到房子可租。我告诉公司一位董事后，便把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凑在一起，买了几间房子租给工人。后来公司发现了，我立刻将这些房子还给公司，但他们已经报了警。我自知有罪，非常坦诚地配合警方调查，最后被判刑六年，需要入狱两年。我对家人深感愧疚，也向上帝忏悔我的罪。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非常感谢澳洲中信给我寄来《中信月刊》第647至652期，并为我的家人代祷。我在监狱的厨房工作了半年多，狱中囚友 80% 的工作态度都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作为犯人，包括我，为何会有这种想法呢？必须要自我检讨，也难怪一般人都是以有色眼镜看我们。当时我想，我们必须要比外面的其他人更努力，向别人和自己证明我们是可以的。我常对其他囚友分享这个看法，80% 的人用粗口骂我，叫我走开，但也有几个会听的。我在沮丧的时候，圣经上的话安慰我，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5:3-5，困难能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变得老练成熟。刚到厨房做清洁洗碗工时，有三个清洁工，一般只有我在岗位上，其他的可能到雪柜偷吃，或者去货仓睡觉，下班前30分钟就在门口等下班。只有我坚持工作，下班洗不完，我会留下来把所有东西洗好，搞好清洁才下班，但努力工作反而被人骂。某清洁工经常骂我，他说有些东西不是我们应该洗的，特别是去其他部门拿东西回来洗时，更责备我不应该帮别人。囚友常以粗口秽语骂人，听起来十分难受。但是上帝和我同在，圣经上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10:12，上帝给我力量和安慰，不管被人骂还是搞破坏，我都坚持努力工作，尽量爱和帮助别人。管理人员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就让我去做大厨，因我有餐馆经验。以后，我每天都要煮540人的饭。当了大厨后，帮厨就一个，工作也不认真。我对他的工作要求高，他很不满意。有一次做炸鱼，每人一片，我告诉他必须数清楚，确定人人都有得吃，他却用粗口回答我。上帝提醒我要饶恕别人，所以他不做，我来做。反过来，帮厨却向管理人员投诉我不教他。唉，我还是饶恕他。后来管理人员知道他常不在岗位， 跑去其他地方。渐渐的，那帮厨有所改变，开始努力工作，也听话，就是脾气大了一点。没问题，只要抱着饶恕的心，就可以令工作顺利。自从我接受大厨工作后，其他部门反应膳食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令厨房的监工很有面子，所以监工和管理人员对我都十分好。我从心里感谢他们给我工作的机会。其他球友常对我说，他们对你好，只是想利用你，使他们的工作轻松。我会礼貌回应，从我的角度看，我只管努力工作，因为任何时候都需要努力，机会不是常有的。约两个月前，来了一个负责管理人员膳食的厨师，他特别与我作对，对我的态度十分差。他很骄傲，嫉妒心又很重，经常用粗口骂我，侮辱我，天天对不同的人说我煮的是垃圾，只有他才是个好厨师等等。他常常在厨房不停地用粗口骂人，故意生事，我再能忍也会起火。上帝知道我的软弱，他的安排最合适，恰在此时我收到中信月刊第649期，使我在遭到伤害有愤怒、苦毒、仇恨以及报复的心态时，选择了不计算人的恶，选择了饶恕和包容。刊物里《饶恕的境界》一文给我很大帮助，文中说，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饶恕是一种牺牲的境界，是结束苦痛最美丽的句号。我每天看圣经，圣经里的话进一步打开我的心，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马太福音5:39。因着我的工作态度，加上我有会计师背景，对数字、电脑都熟悉，我去了货仓部上班。上帝在我学习忍耐和饶恕后，安排我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作恶的人。感谢上帝，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马可福音10:27。我服刑已8个月了，爱妻对我不离不弃，每星期带女儿来看我，给我很多鼓励，还有15个月我就服满刑。进监狱以后的这段时间，是上帝背负我经历在监狱的日子，我将继续仰望他。智慧妻子从言语开始，作者西边树。已过40不惑之年，做基督徒也有16载，听闻许多圣经教导，经历许多上帝的管教，感悟比较深的有一件事，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可它的破坏力和影响力确实可怕，用点燃地狱之火来形容也真不为过，参雅各书3:5-6。我个人曾经在言语方面有许多毛病，比如说话急躁，爱论断人，对丈夫、孩子一味要求，口气尖刻。经过14年的婚姻磨合和圣灵的管教，我自己看到了一些成长的轨迹，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学会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夫妻间的良好沟通是美满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言语则是沟通中最常使用的工具。言语沟通除了谈话的内容之外，还包括语气、态度和时机选择等问题。我们日常的忙碌，使许多夫妻比较忽视定期性的沟通，碰到不同意见，如果吵了起来，就会很难收拾。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验来处理和化解纠纷，事发后也不会再择时间深入请谈，尝试用沟通的方式达到互相理解和谅解，因此家庭关系就会伤痕累累。感谢主耶稣，我们的婚姻一直比较注重沟通和交流，特别是在每年结婚周年纪念日，我都会和丈夫促膝长谈。丈夫特别有智慧，有耐心，常温柔地指出我在言语方面可以进步的地方。这些年来，圣灵也时常提醒，让我改掉了许多负面言语和态度。以前我最喜欢用的口头禅是你这个笨蛋。丈夫有几次问道，我真的那么笨吗？如今我的口头禅已经改为我的心肝宝贝。这一改让对方可以感觉到肯定与接纳，同样是对人的称呼，负面和正面的果效差别真不一样。现在不论在哪里，不论碰到多顽皮的小朋友，听到被称呼为心肝宝贝时，就愿意听话，一下子省了许多的说教。我们做妻子的，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以上的言语方面有欠缺，除了求上帝赐力量，让圣灵时刻提醒外，也需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这些问题。如果能够与丈夫坦诚地沟通，让丈夫看到我们顺服、谦卑和求上进的心，我们的品性还能感化不信主的丈夫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彼得前书三章一节，历届不造就人的话语。如果我们不靠着上帝重建自己，我们又如何能希望孩子在言语方面不再重蹈父母的问题呢？杜绝负面言语，不争竞，不使气，少抱怨，不指责，停止唠叨，是一门需要花时间与精力来学习的功课。我们做妻子的比较能言善道，很多时候在家里有言语上的优势，我们就更应该留意嘴里所出的话，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不造就人的话语有哪些呢？一、争吵。使气似乎是我们做妻子的专利。使气的中文同义词有使性子、耍脾气等。争吵的妇人在上帝眼里是愚妄的，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箴言十四章一节，我有个朋友，不但外表出众，也持家有方，可是后来他的婚姻受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归咎于他爱争竞的个性。平时他看上去待人温柔有礼，体贴入微，可是当遇到不一致的意见时，霎时就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那副嗓门和咄咄逼人的话语好像火山爆发，让人感觉到地动山摇。难怪圣经上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箴言二十一章十九节。二、抱怨。你见过开口就抱怨的人吗？抱怨成了习惯的人，可能其所有想法不一定都是负面，但出口的第一个词很可能会是，哎呀，这个人不行。爱抱怨的人可能性格开朗，爱与人聊天谈地，也可能个性保守。 负面的言语令人气馁丧志，对人对事只能起到反作用。抱怨多了，丈夫习惯了，也就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了，没有起到原有的提醒作用。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三、指责。比抱怨更容易对家人造成伤害的一类言语就是指责或是责骂。家里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角度不同或意见不一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忍耐和智慧，我们就很难从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口出之言就容易起纷争，发怨言往往成为指责和刁难。将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在最近几年姐妹们学习夫妻家庭的功课中，我看到家庭是上帝预备给姐妹们最重要也是最不容易的一个工厂和实习所。敬畏上帝是做智慧妇人的开始，喜爱他的言语，每日通过灵修、读经和祷告，浸浴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上帝是婚姻的创始人，也亲自将他的教导通过圣经传给我们，好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当我们将他的话语藏在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易被罪所胜。参诗篇119章11节。再者，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参马太福音12章34节。被生命的话语所喂养，自然我们的话语也就带有能力和生命。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以弗所书4章31节，这样我们就在儿女面前做好了教导方面最充足的准备，身体力行的教导。只有当夫妻手挽手，彼此理解个性上的软弱，同心合意，积极地与容易造成伤害的负面言语进行征战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将婚姻交在上帝的手里。如此，我们也才能真正相互扶持，靠着上帝得改变，按着他的心意建立我们的家庭。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落，箴言19章13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箴言25章15节。天人合一的真正境界，作者困境社。自古中国人就感慨，人在干，天在看。但这些年来在中国歌舞升平的背后，原来贪腐官员早已到了不抓不醒的程度了。小到苍蝇，大到老虎，在没有任何敬畏的信仰环境下，左右人的只有赤裸裸的金钱与权力欲望。幸好新一届中国政府祭出了肃贪宝剑，从厅局级官员到政治局常委，大批贪官纷纷落马。按理说，非常强调敬天传统的中国，不应该有很多违背天理的事。天字的甲骨文与经文所表达的意思是，在人以上，上面是两横，下面站着一个人，这就是天字的写法。见字思义，人知道自己不是至高者，天才是。在中国古人心目中， 天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天空，也不仅仅是自然规律，而是具有超越性和具有人格特征的上帝有类似之处。在老祖宗观念中，天有天道，天有自己的意志，且人违背不得。孔子说，逆天地者罪及五世，或罪于天，无所导也。孟子说，顺天则存，逆天则亡。普通百姓相信天会监察人，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意思是人在私下里讲的话，天听起来就像打雷一样那么大声。人所言所行不能逃避天的查验和审判，这正是天眼昭昭，报应甚数所表达的。由于有这种对天的敬畏，儒家学者比较讲究慎独功夫。中庸所讲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就是这个意思。在人看不见、听不见我的地方，我也不敢乱来，而是谨慎警戒自己的言行。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博具慎独的功夫，自己还写了一篇《君子慎独论》。这种儒家强调内在身心修养的功夫，在今日中国主流的文化教育界几乎绝迹。敬畏就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一种约束。无天的结果就是无法，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个人任意而行。无神论和唯物论教育是断了自己老祖宗的根。诚者天之道也。见中庸，诚就是真实、信实。在天之下的人，若失去了对天的敬畏，天并非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否则天就没有什么可怕的。老百姓朴实的话语表达了天不可欺，作恶遭天谴，忘恩负义必遭天收。这样一位天和圣经中施行报应的上帝如出一辙，上帝明确说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二章六节，传统上，当社会弱势群体遭受不公，又面临司法审判不公的时候，内心对此有深刻的信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相信老天也会给他伸冤，而当冤案最终得到公正审判后，又会赞叹苍天有眼。这种朴素的对天的信仰，千百年来维持着中国人内心的秩序。在日常伦理道德中，中国人知道做事需循天理，相信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中国人在冥冥中早已感知到一个超然的领域，那里才是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天无绝人之意，特恐扭天行事。上天是信实、公义、美善的，上天监察人事，报应邪恶。这种敬畏曾经深深根植于中国老百姓的内心。正是有这种儒家基于天道的修养功夫，中国儒家学者便有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一种文化中心意识，这是福音至今依然被反对的一个原因。我们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某种对天的信仰，为什么要接受外来的耶稣基督呢？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这种天人合一里却没有救赎，甚至天人合一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也并非那么清晰。或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实践，集中在养生保健、艺术和园林景观等方面，侧重在天的自然含义，而非超然的人格含义上。以中国文化看，天人合一只是一种朦朦胧胧说不清的理想和境界。圣经早已晓谕我们，真正的天人合一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至尊至高的上帝降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神性与人性完美合一。他以自己舍命流血的爱，替人赎罪，成就对罪人的救赎。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在其名著《上帝为何降生为人》中说，上帝不宜与将带有污点的人提拔到原为没有污点的人所造之地。人一厢情愿地与天合一，只会徒劳而返，因为人多有瑕疵污点。人类需要一位天人做中保，得拯救，因为在完美、圣洁、公义的天眼里，没有人达到他所要求的标准。每个人都需要通过耶稣基督这位天人来为自己父亲罪债。这种救赎观念与信仰在今天的中国文化中是没有的，但是更古老的汉字却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似乎中华文明有更悠久的源头。作为天之道的成，左边是言，右边是成，而成字的经文是杀生取血的形象，和言字放在一起就是歃血立言的意思。在实践上就是歃血为盟，对天发誓，彼此都应该诚信无伪，这和旧约以色列人用牛羊献祭非常相像。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借着自己的死与人立约，能把人从罪恶与过犯中拯救出来。这位天人合一的基督耶稣所成就的赦罪之恩，同样也为我们中国人。任何人以信心回应他，他都会用爱紧紧相拥。怨虎咬人，悲剧不重演。作者：心灵。如今手机一开，新闻满天飞。装满一脑子的奇闻趣事，多半是看完即忘，可是老虎咬死人的悲剧却是挥之不去。今年大年初二本是喜气洋洋的节气，动物园本是承载欢乐的地方，却在中国浙江宁波市野生动物园，一只老虎活活咬死了翻墙而入的母男子。老虎吃人，这是常事，所以光虎自当小心，切不可拿老虎园当作自家或花园。兽中之王的老虎力量比人凶猛，能徒手打死老虎的武松已被演绎成经久不衰的传奇故事。接近老虎不当，自然就有可能付上生命的代价。仅回顾一下中国这些年，此类悲剧层出不穷。网上一搜，自2002年以来，光中国多家动物园里，老虎咬死人的血腥命案，至少发生过14起。如果算上世界各国， 再算上动物园老虎之外的猛兽伤人事件，数字更令人扼腕叹息。受害中确有偶然事故，但也有一些不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说，昆明圆通山动物园被咬死的6岁女孩，是因为与老虎合影。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2起被咬死的事故，以及秦皇岛野生动物园1位被咬死游客，都是因为擅自下车。而宁波动物园的死者更是因为翻墙逃票。对逝者及家人，我们不应冷漠指责，但是如何避免此类惨案重复发生，那就不得不提醒一点，不能把规矩当儿戏。中国古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说到底是以约束人的方式来保护人。过马路时就得停下来看红绿灯，坐飞机时不能带危险物品，喝了酒不能驾车，看老虎就得在安全区内。有些人总误认为规矩就是对自由的一种约束，对个人利益的一个限制，所以带着逆反心理，我任性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我不想排队就要插队，停车就要占道，红灯就不停车。鞋的代价，在有些人眼里那是别人倒霉，总侥幸认为自己的运气没有那么坏，于是仍然我行我素，不守规则。挑战规则往往要付出代价，这一点自有人类以来就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当初上帝为了人的好处提醒亚当夏娃，不能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它会落入罪中，吃它必然要死。但是始祖带着侥幸心理，明知故犯，落入死罪，以致全人类人人都要面对死亡。动物园下车也好，逃票翻墙也好，始祖偷吃一个果子也好，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却带来死的结局，我们不能为此找任何辩解的借口。有人说动物园的票太贵，墙又不够高，让人有逃票的机会，那试问城市的地铁票那么便宜，为什么还有很多逃票的人？3米高的墙拦不住人，铁丝网拦不住人，猛兽区外围的水池也拦不住人，这是墙高不高的问题吗？有人说在野生动物园自行下车，是因为园方教育和及时保护不够，但北京野生动物园内的安全巡逻车在第一时间就出现在游客的停车现场，用喇叭喊不要下车，并驱散虎群，能说是没尽到救助的责任？公园门禁、安全电网、提示牌不是有提醒吗？从视频看，受害者不光下车，而且在道路中间停车，也违反了起码的停车规则。超速被罚款不能责怪有一个限速，闯红灯被撞死不能责怪有一个交通灯。唐朝杜牧的铭文《阿房宫赋》早有提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秦统治者来不及为自己的灭亡哀叹，只好让后世的人为他们哀叹。后世的人如果只是哀叹而不引为借鉴，那么又要再让后世的人为他们哀叹了。同样，遇难者也来不及为自己哀叹了。如果我们不把邪的教训当借鉴，继续把规矩当儿戏，悲剧还会一代一代重复上演。 守规矩对人来说为什么那么难？守人自己设立的规矩难，守上帝的规矩更难。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的规矩，他们没有守。上帝给旧约时代的人们十诫，人们守不了。在新约时代，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亲自以十字架上的宝血赎人死罪。只要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为救主，罪就能得赦免，他也为人类预备了永生。不吃一个果子的规矩那么难守吗？凭信心就能得救，有那么难吗？上帝怜悯我们，为什么我们自己却不怜悯自己呢？守了人的规矩，悲剧才有可能不发生，守了上帝的规矩，就会福杯满溢。福音信箱：上帝创造万物为何如此容易？作者：钱志群。编辑：老师您好，我是一位刚到教会的慕道友，教会送我一本圣经，看了第一页我就觉得太神奇了，上帝怎么说说话，这世界就造出来了。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上帝说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第三天，上帝说要有陆地、海洋和植物，就有了陆地、海洋和植物。第四天，上帝说要有日月星辰，就有了日月星辰。第五天，上帝说要有海洋生物和飞禽，就有了海洋生物和飞禽。第六天，上帝说要有陆地上的昆虫、动物和人，就有了这些动物和人。我估计这是我能否信上帝的第一道坎，不知道你们谁能帮我做点解答，先谢谢了。许新建。亲爱的许新建朋友，很高兴你愿意去教会，也愿意打开圣经。圣经中确实有很多我们人的智慧无法明了的奥秘，你的困惑也是很多慕道朋友的共同疑问，是可以理解的。是啊，如果圣经创世纪再多用些篇幅，把上帝创造的过程描绘得细一些，那多精彩，也少了我们很多想象和疑惑。那圣经为什么仅用一章共31节经文就把那么伟大的创造工程全交代了？一定有上帝的道理。上帝赋予的奥秘，包括天地万物中的奥秘，太多太多了，留给了世世代代科学家们永远挖不完的宝藏。我们自己身体上的很多奥秘我们也不知道，很多也不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既然圣经不要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天地的具体创造过程上，那要我们放在什么方面呢？应该放在上帝说什么就成就什么上。上帝说要如何如何，结果就如何如何。这是整本圣经的叙事模式，这正表明他是无所不能的独一真神，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他实现自己的计划。是的，对我们人来说，一周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有时候觉得什么像样的事都没做成，而上帝却在六天时间里完成了我们生活其中却充满奥秘的天地。我们无法就其过程细节，但是我们从他的创造工程中至少可以看到几个非同寻常的特点。第一，创造的主体非同寻常，是独一真神。说创造，先要看创造者是谁。 人第一次造出车子，那是了不起的事，造出飞机更是不得了的事，造出宇宙飞船已似乎不可想象。上帝造出天地万物，简直难以置信，但是上帝毕竟是上帝，人毕竟是人，用我们人的极限能力也无法想象出上帝的能力。当人中豪杰做出一项常人不能做的事，我们都会感叹，神了。而真神上帝做出人无法想象的作为，我们可能不会感叹说，神了，反倒怀疑说是假的。用人的极限能力去想象上帝的创造能力，那就永远无法相信上帝的创造作为。第二，创造的方式非同寻常，是借着话语。上帝既是奇妙的无限者，他的作为当然也奇妙了。人造一个东西会手忙脚乱，需要多日甚至多年才能完成，但上帝不同，他的每一天创造都先是上帝说，创世纪一章三六九十一十四二十二十四二十六和二十九节，接着把要做的工程说了一遍，然后事就这样成了。创世纪一章七九十一十五二十四和三十节。如果人光说不做，就是空口讲无用的白话。但是上帝是灵，他的话句句有权柄，是真理，安定在天。参诗篇119章89节。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章9节，在约翰福音开头就给出我们答案，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道是什么？简明地说，道就是话，所以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加福音一章37节，主耶稣到世上来，行神迹常常也是靠话语，即便是让死人复活，只要他对死了的人说，我吩咐你起来，你出来，那人就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治病赶鬼，叫风浪停止，用的都是带权柄的话语。上帝不仅仅在创造宇宙万物时是这样，在掌控人类命运时也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预言，他所预言的都是在不断兑现。第三，创造的次序非同寻常，是从物到人。上帝既是借着话语就能创造万有，完全可以在一刹那间创造出一切，但他却用六天来完成，然后第七天安息。上帝造出丰丰富富、人无法数清的万物，完全是有次序的。次序在圣经中又译为何以何有序的方式。上帝每天所造的东西都不一样，一直是有次序地更新推进。上帝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撒加利亚书12章一节。他先造了光，再造天地、时空、植物、动物，最后造人，先造的都成为后造的生存基础。上帝把人类生存的一切条件都预备好了，包括享受的光、喝的水、吃的动植物、呼吸的空气等等，全备的生存条件都预备好。 这次序里也充满着上帝对人的无比大爱。第四，创造的起点非同寻常，是始无变有。创造不同于改造。我们平时造一个东西，不是无中生有，是有中生有。如造一张桌子是用木头。人的创造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种改造，但是上帝的创造则完全不同。创造本身的含义就是始无变有。起初，地是空虚混沌，创世纪一章二节，天地万物一开始并不存在，后来被上帝造出来，却是从无中造出来的。人的肉身虽然是上帝用泥土造出来，但灵也是上帝借着吹入人鼻孔的气而直接注入的。第五，创造的果效非同寻常，是完美无缺。上帝造天地的时候，每天都看着是好的，事也就这样成了。最后完了所有的工程后，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人更是按着上帝自己的形象而造，无病无灾，无老无死，和动物和睦相处。只是到人犯罪后，才开始了人与自然相斗，动物和人相残，人与人相战。虽然人犯罪后，地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常有自然灾害，但是仍然保持着宇宙的大和谐。就拿形成年月日的太阳、月亮和地球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地球在自转的同时围绕太阳转，月球在自转的同时围着地球转，实在是奇妙的和谐。空气不稀不薄供应着地球，太阳不远不近照耀着地球，如有闪失必是末日。人连一间房间都难常常维持整洁，一个庞大无边的宇宙却是井井有条地运行着，就连生物也有一个生物链。新建朋友，我信主耶稣之初也无法理解很多圣经中的内容，到现在也不是靠我的知识和经验来理解它。有限的人永远理解不了无限上帝的作为，自然科学家们世世代代也只是发现天地奥秘中的一点点。所以上帝明确告诉我们要凭信心来认识他，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话造成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当然信心也不是天生就有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但愿你能继续保持一颗渴慕追求的心，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上帝必赐你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愿你借着上帝的恩典，早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成为他的儿女。前置群，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 认识真理，得者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买的香皂赶快用，作者方华。最近去旅行，参观了一个牧场，遥看黑白乳牛悠然踱步，围栏内羊儿专心吃草，令我这个天天只见高楼大厦和汽车烟尘滚滚奔驰往来的人大感满足。进入牧场小卖部，买了当地生产的冰糕坐下品尝，付钱时看到旁边放了一堆牧场自制的手工皂，于是挑了一块薰衣草牛奶皂。挑选手工皂的时候，看到店方的温馨提示，买回家就赶快使用吧。你是不是以前买了不同的香皂回家，舍不得用，结果一直放置，香气都消失了？读到这段文字，不禁会心一笑，想起家中抽屉里真的有好几块放了很久的手工皂，舍不得用，也正是蹉跎岁月的原因。回家后真的马上把香皂拆封使用，充分享受了它的好品质。天气日渐炎热，必须收拾衣服杂物。整理厨房的置物柜时，又翻出一大堆过期食品，其中颇有珍藏起来的东西。买了好吃的，舍不得迅速吃光，于是小心放入柜中，一放今年，结果过期了，变坏了，真令人懊恼。为什么不赶快吃掉，又或家中小组聚会时取出共享，现在都浪费了。舍不得，真务实啊。有几本精美记事簿，也是起初舍不得用，结果受潮变黄。柜架皮鞋放久了，鞋底氧化变脆，一次又一次，奇怪自己还是没有大改进。是因为内心的桎梏呢？几年前拜读山下英子的名作《断舍离》，很佩服她的观察。她说很多女士家中藏着名贵的鳖碟食具等，自己常用的却是快餐附送的胶杯瓷筷，老是说等到宴客时使用，其实根本束之高阁。这些行为有时候是源于对自己的看法，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配使用好东西。光是教人怎样收拾只是治标不治本，必须要让人自己省察内心的纠结，面对内心的问题。舍不得，拒看是习武，搞不好可能是自我形象低落，又或是吝啬，以致没有安全感等。耶稣基督的教导，从根本着手，看天地万物就明白天父关爱一切，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吃什么、穿什么这些问题，只要信任上帝，他必照顾认识他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不是靠自己而存活，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活，所以要与人分享。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将他的时间、精力与门徒分享，将他独特的智慧与人分享，最后将他的生命倾倒，没有舍不得这回事。虽然耶稣基督以身作则教我们怎样去过活，可是我们真的学得不好，因为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心中常有纠结。使徒约翰说，我们爱 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唯有更加经历上帝的爱，让爱充满内心，我们才可能正确地对物质世界和个人私欲放手，不需要舍不得，而是欣然享受上帝赐予的种种美好，也欣然与人分享。受谁影响？作者白衣。可有留意，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这样的。老师说，小明，你为什么旷课？小明，小强也旷课。上司，小周，你为什么上班时看手机？小周，其他同事都这样做。警察，你为什么超速？司机，我前后的车子都超速。社会风气为什么这样坏？因为人人如此吗？这算不算不长进？看到别人做坏事，非但不警醒，还跟着去行。为什么不独立特行，出淤泥而不染？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不过也有以下情况：见人乐捐乐助，勤奋效益，也想效法。人是从模仿中学习，学好学坏，看你眼睛盯着谁，以谁为榜样。所以不要老看罪人，要专心仰望耶稣基督，以他为我们的榜样，因为